我们今天一个新的单元 C 三谈天说地。好， C 三谈天说地，那到底要谈什么天说什么地呢？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做这个单元啊。因为我们天天在谈天，谈圣经嘛，圣经所谈的都是天上的嘛。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说，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已经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坐在天上，这天上的事嘛。再来，西山说地，地呢？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要行，谈天是为了在地上能够行出来。然后呢，当你能够行出来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把天带到地。哇，把天带到地的时候呢，那就是禧年来到了。禧年来到了，主耶稣第一次来，禧年已经来了。是怎么样？瞎眼的要看见，被掳的要得释放，瘸腿的能够起来行走，那就是天的能力啊。所以呢，当你能够把天带到地的时候，就能够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就是尼托森所写的以弗所书做行战，做行战。好，那呢，再来看这幅漫画。这个是一个宣教师啊，他实在是很有恩赐，所以我就用他的这个漫画来解释哦。你看呢、啊，这个看得到吧？他在仇敌打仗啊，拿一支刀呀，但是你看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拳头，蹦，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能够做什么，是后面有一个大的拳头在打胜仗啊。我们拿那个只是个玩具，我们肉体的这个刀啊剑啊，这只是玩具，这个没有用的，是后面你能够把天带到地，你才能够战胜仇敌。如果今天你不能把天带到地，我跟你讲，你在那里耍那个把戏，我跟你讲，就像这个图画一样，根本没有用。所以知道吧？知道为什么谈天说地？你这个天要带到地呀、啊！你这个天不带到地，那你怎么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呢？你怎么能够呢战胜仇敌呢？这个拳头就是圣灵的恩膏下来了，就战胜仇敌了。但是问题是，你如何带下圣灵的恩膏呢？你如何能够带下圣灵的恩膏呢？利未记要谈的就是分别为圣。你分别为圣有多少，你恩膏就有多少，在于你的分别为圣。因为什么？天是圣洁的，天神是圣洁的。那你不圣洁，你污秽，你瑕疵，你罪恶，你说神怎么跟你联合？那你怎么跟神联合？那你讲的，你如何把天带到地？你没有办法。而且有些人专门追求恩膏，追求能力，刚好被邪灵所欺骗，因为他的心术不正。好，那这一开场棒不棒啊？一开场就让你知道这一个谈天说地。好，那圣经工程也做了一个天与地。他说圣经中的天与地的空间原本是应当连结的，天跟地是可以连结的。在伊甸园的时候呢，天跟地是不是连结？神是不是跟亚当夏娃在一起吧？是不是天跟地连结的？但是人堕落了，所以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与神隔绝，说天跟地就分开了。所以呢，耶稣的使命就是让天跟地呢，神跟人还要在最终的合一，那就是到了新天新地，那时候 一样的就能够天跟地合一。但是你现在，虽然我们现在在地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以预尝天恩。你今天有没有预尝天恩呢？你天天在这里灵修，你到底有没有进入喜年的时际啊？你到底有没有进入喜年的时际？因为主耶稣第一次已经来了嘛，我们现在等他第二次的再来。那这个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哪里呀？天在哪里？天在哪里呀？”主耶稣说什么？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心里，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所以呢，意思是什么？主耶稣他已经来了，赐下圣灵宝会书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现在的信徒，真正重生的信徒，你是可以天灵于地，你可以预尝天恩的。或许这个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叫做什么？预尝天，就像一点点小小的定金。这主耶稣说要迎娶新妇嘛？说主耶稣真的还假的？真的还假的？我在这里天天编织我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那你是真的还假的？我在这里等候你来迎娶啊。主耶稣是真的，因为我现在让你预尝天恩，就是给你下定金，一点点定金，表示说我跟你应许了，你可以在地上预尝天恩哦，你在地上可以怎么样尝到这一个喜年的时际。我相信很多人都尝到喜年的时际，尤其在灵修的时候，不然我跟你讲，有的人三点就起来了，那么早起来干什么啊？你说做贼都没那么努力，对不对？做贼也偶尔早起去偷一次就好，一个礼拜偷一次就有饭吃了嘛。那天天那么早起，像我就两点就起来，我那么早起来干嘛？因为我已经预尝天恩，所以这个预尝天恩，这个甜美的滋味啊，让我怎么让我愿意早起，使玛纳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跟各位圣徒相交交通，再跟你们谈天说地。然后我在谈天说地的时候，圣灵跟我同在，圣灵浇灌我，哎呀，真是美的不得了啊，是不是啊？那你有没有预尝天恩啊？你信主信那么久了，你信的主是活的还是死的？还是天天就是守律法守宗教？哎呦，所以这样知道了吧？天跟地，天跟地，所以就是要有实际。好，来听听圣经工程怎么讲天跟地。
你知道吗？圣经中关于天和地的概念，说的是神的空间和我们的空间。
我们的空间不难理解了，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里，山河树木触手可及。但说到神的空间，就有点不清楚了。
是很难以想象，不过圣经描绘的画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神的空间。
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空间类型。
是的，这两个空间啊，有本质的区别。但有意思的是，在圣经的描述里，他们不一定是割裂的两个空间，他们会在同一时间、同一个领域里面重叠。
这样啊，我们总说人死了要上天堂，但是天与地可以重叠的观念好像很少被提到。
这确实很奇怪。其实天与地的联合是圣经从始至终讲述的内容。圣经讲到了天地在神创造世界之初是完全重合的，后来被分开了，再后来神又将它们重新整合到一起。
那让我们回到起初，看看天地是如何完全重叠在一起的吧。
好的，圣经是这样描述伊甸园的，在那里神和人住在一起，没有阻隔，人与神同工，一起创建一个美丽繁盛的世界。
可是我们人总想自作主张，不希望神介入其中，我们想建造一个没有神的世界。
没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分开的空间。查考圣经时，你会发现里面使用了好多不同的字眼来区分它们。
那你说这两个空间是怎么重叠的呢？快解释一下。
这需要从圣殿讲起，因为在圣经的世界里，人要通过进入圣殿去经历神的同在，那里就是天与地重叠的地方。
我知道， 圣经里面记载了两种圣殿，一种是会幕，是摩西建造的，另一种是所罗门建造的，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
是的，圣殿有果树、天使和各种各样用金子与珠宝做成的装饰，这些设计啊，让我们仿佛回到伊甸园。在圣殿中心有一个地方叫至圣所，那里就好像神特别临在的地方。
那我们就可以和神在一起了吧？
别急，没那么容易的。圣殿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神的空间充满了他的同在、美善、公义和荣美，但人的空间却充斥着罪恶和因罪导致的不公义和丑恶。
对啊，这两个空间截然相反，彼此冲突，怎么可能重叠呢？
可以通过向神献祭动物来解决。
好奇怪啊，但空间的冲突和献祭有什么关系呢？
是这样的，用动物献祭其实是让动物代替我们去死，承担我们的罪，我们就洁净了，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圣殿，进到神的同在里面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以色列人住在耶路撒冷，我就有机会进到神的同在里面了。那圣经中怎样讲天国和这个世界的再次融合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新约圣经中提到的耶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成为人来到世界，就是耶稣，他在我们中间建立自己的住处。注意住处这个词很特别，字面的意思是他在我们当中建立他的会幕。因此使徒约翰通过约翰福音宣告说，耶稣就是圣殿，他就是天国和这个世界重叠的地方。
没错，还有耶稣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停留在这个安全洁净的地方，反倒四处奔走，和罪人在一起，医治病人，宽恕人的罪。
是的，他其实是在这个充满罪和死亡的世界中创造了天国，让人可以和神同在。
所以他不断地告诉每个人天国近了，
同时他也不断地吩咐门徒要不住地祷告，祈求神国的降临，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
但是有很多人觉得耶稣威胁到他们，就杀了他，他们的作为好像破坏了这个天国与世界再次结合的计划吧。
说到这里呢，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曾经发生的一件事。当施洗约翰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耶稣不但被看作是圣殿，他也被看作是圣殿中的祭物。
因此十字架成为耶稣为我们承担罪的地方，他借此创造了一个圣洁的空间，他的献祭超越了动物的献祭。耶稣的牺牲具有不断传扬光大的力量，能够将天与地越来越多地联合在一起。
哎呀妈呀，太棒了。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死后会发生什么呢？会飞去天堂，在神的空间里和耶稣在一起吗？
当然可以了。新约圣经有几个地方都讲到基督徒死了之后就会回天家和耶稣在一起，但这不是圣经故事的重点所在，重点是天国和这个世界怎样借着耶稣再度结合，并且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完完全全地结合在一起。在启示录中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景象，就是伊甸园变成一座城，罪和死都结束了，因为人类被救赎成为新造的人，神的空间和人的空间再一次完完全全地重叠在一起了。
好，这个天跟地，这个听懂了多少呢？在伊甸园，天跟地是在一起的。那主耶稣来，他道成肉身，他也是把天带到地。当他死而复活，死而复活升天，然后死而复活的时候，跟门徒显现，他是以灵体的方式在地上出现。以及主耶稣再来，有人说主耶稣再来他是要怎么出现呢？他也是用灵体，也是天带到地，跟我们一样的哦，在建立千年国度。那或许现在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的信仰，今天为什么我们要信主啊？你要想说我今天信主要干嘛？我今天信主难道就做一个宗教徒吗？天天就哎呀，我守主日，守主日，守主日，守十一奉献，守律法，守这个，守那个，守这个，守那个。 尼托森弟兄说，律法不是让你守的，神颁布律法的用意不是让你守律法，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你知道你会犯律法。所以律法是训门的师父吗？就是神如果不颁布律法，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一颁布了律法，你就知道说你一定会犯罪，然后就会说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你要知道说什么，我守律法，我守律法，我守这个，我守那个，我守这个。我跟你讲，你根本什么都守不住，我也守不住，你也守不住，因为我们里面的罪啊，根本没有办法让我们守什么守。主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所以只有借着主跟主的联合，主的生命，主在里面帮我活，让我能够活出律法的实际。当我们这样说，这个叫做预尝天恩。那你说，哎呀，我以前都睡到自然醒哦，真好。那为什么现在三点就爬起来了？因为圣灵在里面催逼，圣灵在里面加力，还有灵修同伴小家人在那里牧养关怀，所以我不好意思睡太久，人家很早就起来在那里已经在那里祷告了，那我还在睡觉。哎呀，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加力，而且圣灵量给我们灵修同伴在外面来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个环境。好，那呢，今天的谈天说地的主题是思想是原因，环境是结果。思想是原因，环境就是结果。打一下，思想，这个思想有问题耶，这个思想，心思、情感、意志，这个是人的魂生命。心思、情感、意志是人的魂生命。那因为本来人的魂生命在伊甸园没有犯罪之前是顺服神的，是听神的，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心思、情感、意志就出了问题。心思呢，不想神的事，每天想的都是恶，心思所想的都是恶。情感啊，也不能爱神所爱，就自私。再来呢，意志呢不能顺服神，就想做自己。所以这个思想有了问题。这个思想，所以思想是原因，因为思想影响你的态度，态度影响你的结果，思想到最后导致你的结果。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什么？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大家都会背，因为我们的心思是世界的心思。那这个心思是什么？是世界的心思，因为我们从小就喝世界的奶水长大的，所以里面充满了世界的东西，里面就有世界的东西。比如说啊，我以前小时候我家挺贫穷的，然后呢，我看到我父母被人家羞辱，我就内在誓言，自己向自己发誓什么？我长大一定要成为有钱的人。哇，我这个叫内在誓言，所以我小时候就给自己定个内在誓言，我就是要赚钱，我要成为有钱的人，不然我父母都要被人家羞辱，被人家瞧不起。所以呢，我呢一长大之后我就想赚钱，我哪有什么神的心思，哪有什么神的旨意，纵使神蒙召我，我说对不起，我还没有赚钱，我还没有成为有钱。事实上我30岁就蒙呼召了，我想的是真的， 我说对不起神啊，我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呢，我要赚钱养家，我这不能，我不知道这个神的事，我也不愿意做。但是我后面有加一个但是，但是我跟你讲哦，我如果40岁之前呢、啊，我家都好了，我也不用养家了，我就要这样子，你要祝福我、啊，然后我呢，我就怎样，我40岁就全职服侍，所以我今天会站在这里是有原因的，是我那个很怎样。那个雅各式的祷告跟神怎么样讨价还价，其实我也不会祷告嘛，我的生命就那样嘛，我只会这样祷告吗？所以那个里面是充满了世界的东西，哎，这是神的恩典断开了一些锁链之捆绑啊，我跟你讲，不然我都难脱离这个世界的心思，哎，所以呢要怎样，心思要改变，要改变心思，要改，那之前怎么改变心思？改变就要读神的话嘛。如果你不读神的话呢，让神的话一直来更新变化我们这个思想。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思想是有问题的，这个思想充满了世界的思想，充满了自己的思想，没有什么神的心思的，所以这个思想就是有问题，思想就有问题。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你今天把天要带到地，你地你都不实行，你天天来听到，我跟你讲，你这个思想有问题。所以你要调整你的思想。今天你不把你的工具、你的手机给弄好，好，有些人手机怎样啊？一只手机1000块人民币买得到吧？台币5000块吧，6000块吧。哦，不然买一只二手的也可以吧？那你不去更换你的手机，那你存那些钱做什么呢？你这个思想，你就想说思想，这个思想就很重要啊！你要投资在你自己身上啊，投资在你自己身上来学习神的思想，是不是？那你天天你也不去更新你的手机，也不去弄你的缓存，至于怎么操作你也都不学习，这个思想有问题。因为呢，你不学习这些现代的工具，你就没有办法学习属天的信息，所以这个思想要改变。每次西山灵修在用现在的电脑已经达到什么 i9， 那一天西山停播了一次，我就发现哎，我的电脑是 i7 的，而且可能还有病毒，我马上就叫我女儿说我要买最好的，她说妈妈，这个 i7 的啊，这个 i9 的两个价钱将近差了一半，她说妈妈你买 i7 的就好了，我说不会，我要买 i9 的，我一定要买最好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一定要用最好的来服侍西山的家人，绝对不能让他断线卡顿，一定要最好的。这个就是一个心思啊，是不是？不然我说我可以用就好了，那用那么好，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啊？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个属神的心思，属神的看见，一切为耶稣。一切为耶稣，一切为耶稣。你没有这种心思，我跟你讲，你还在地上，还在地上爬滚，用肚腹行走。我跟你讲，你根本就很难了。你怎么能够了解什么叫做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不能，因为你里面这个心思有问题。所以呢，这个心思要更新变化，心思要更新变化。心思要更新变化，你才有一个属天的心思，你才能够听懂属天的话，不然你这个心思里面都塞满了地上的，你根本都听不到属天的，也不懂，也搞不清楚。好，再来，思想是原因，环境是结果。环境是结果，提摩太后书2:22，天天都在传这个经文，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打 祷告主的人追求什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少年人私欲就是肉体的情欲，这些肉体的东西就像那天少年人站在外面流荡呢，然后大牛性大发呢，还在那里亵渎神的名，结果被人家用石头打死，是不是？所以呢，要逃避这些，逃避，逃避。那呢，环境，环境，你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我跟你讲啊，我只要到你家，我就可以知道你的属灵生命到哪里，因为环境是结果嘛。我就看你的家，我如果你家乱七八糟的都是灰尘，也不打理，哎呀，里面还都是世界的东西，就可以知道，这可量出你的属灵生命了，因为那个环境会产生那样结果。你要知道，当我懂了这个道理之后，我家的环境虽然我没有常常很有时间打扫，但是我尽可能把它保持着很有秩序，不要凌乱。因为我一凌乱，我跟你讲，我这里面就是乱的，就是乱的。所以绝对要很有秩序的，因为环境是结果嘛。如果这个环境是肮脏的，这个环境是不好的，它也会产生那个结果。那再讲白话一点，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你一定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你要同那个清心祷告主的人，就是你要有一群祷告爱主的人，那就是你的属灵歌三弟，你的属灵歌三弟在那里共同追求神的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就是在这里追求神的事物。如果你没有这个环境，你是很困难的，你一个人没有办法走天路的。好，那我现在讲环境。昨天我重新整理的西山小家长的名单，在那个施工号小家长家，那个总共有一千人呢。哎，我昨天微信号，我一天我做一千个人的更名，一千个人哦。你知道我一天，我整天一千个人，因为我要让手机里面很有秩序，不凌乱哦。所以呢，你的手机到底是什么人很重要，你跟谁相交就是你吃什么。有些人呢，就是就像是什么，像那个烂泥一样，就是一糊的，就是没有了结以往。我跟你讲，我们信主之后，首先你要知道你一点，我们信主之后叫了结以往。你信主之后，你就有两种朋友，一种就是叫做弟兄姊妹，就是他信主了，你就是我弟兄姊妹。第二种叫做福音朋友，你就两种人了，你也没有什么地上的，也没有什么。所以主耶稣才会说嘛，要做我的门徒啊，要去计算跟随他的代价，还要属地的情感被对付啊。因为你现在包括你的父母没有信主，也是你的福音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家里的人没有信主都是你的福音朋友，就这两层关系而已，你知道吧。你信主之后，你要知道你是主的门徒，你现在一个就是弟兄姊妹，一个就是福音朋友，就是有两个。所以要了结以往，我跟你讲，你过去还没信主之前有很多的酒肉朋友，一大堆，这些酒肉朋友一大堆的，你赶快呢，首先这个对你生命没有帮助的。所以每次一个人来到我跟前，我首先就叫他清理手机微信，因为环境是结果吗？那些人只会把你带到不好的方向去，除非说你有感动，他是你的福音朋友，你可以传福音给他。如果圣灵没有带领，你不只没有办法把他影响他来信主，反而你还被他影响。 所以你就要清理。但是呢，我告诉你哦，那为什么这些人都还留在你的微信里呀、啊？为什么这些人、这些把你生活弄乱的人都会在你旁边绕？我以前就这样子，我以前在世界跑的时候，我也是做生意赚钱，很会赚，但是我旁边总是有一些来骗我钱的，就是总是有一些来骗我钱，那当然这也是神允许要让我有一些精力嘛。但是最重要是我吸引他们来的，这叫吸引定律。所以会是什么？就是我里面本身就有那一些不洁净的东西，所以呢，比如说我里面就贪嘛，所以我就吸引一些苍蝇，那些苍蝇呢，就抓住了我这个贪财的心呐、啊，然后呢，来陷害我，因为我里面有贪嘛。那我有贪，我就想说，哎，我跟他一在一起，我可能可以多赚一点钱呐、啊，他可能对我有帮助。没有想到他就是抓住我这个贪心的心理，说来，我们两个一起来合作做生意呀、啊，然后呢，我们可以赚多少钱呢、啊？结果我就上钩了，我又被骗了，因为我里面有贪，知道吧？这叫吸引定律。所以为什么这些人会在我旁边？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把他吸引进来的。我跟你讲一件事哦，我2021年回到台湾，为了更换护照，哦，就两年前，我是已经多久没有回台湾，也十几年了嘛。我那次回去，我发现我以前那些狐朋狗友不见了，好像那鬼都不见了一样，都怕跑到哪里去了。我也没他们联络方式，然后要找他们，如果我真的想要找他们也找不到，都不见了。哎，我就觉得挺好的，这些人也不再来找我了，你知道吧？所以这是什么？因为我的生命已经被洁净了，被洁净了之后，这些人就不会再到我生命的旁边来了。哦，而我现在旁边都是什么？都是有西山家人，就西山以前那些狐群狗党，那些人全部都不见了，都不见了。所以呢，意思是什么？你要给自己营造一个环境，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你没办法逃避？为什么你没办法逃避？因为里面有私欲。第二个，有瑕疵，有瑕疵。什么瑕疵啊？看你是什么瑕疵吗？贪财的瑕疵哦，还是哪一方面？贪爱世界的瑕疵，好色的瑕疵，还是什么瑕疵？所以你里面有瑕疵，里面想说啊，我愿意这些都离开我，但是有瑕疵，有瑕疵，有魔鬼瑕疵。所以这时候就要做一致示范。那我这样讲可能有一点悬了哈。比如说以前呢，有那个打麻将的赌鬼，四个人一桌，三个人少一个，就是打电话给你，哎，三缺一啊，你赶快来啊！我跟你讲，像这种啊，专门找你打麻将的，类似这一种人，赶快微信删掉，微信删掉，让他以后找不到你。但是有时候你还想存着他，想说，哎，有时候这个朋友挺好的，联络。我跟你讲，试探又来，又找你去打麻将。所以我说的瑕疵是这样子，他去打麻将打输了，又输了一大笔钱，然后呢，输了一大笔钱之后回来就立志说，我再也不要去打麻将了，甚至有些人就砍了手指，下次再叫再去不去，还是继续去，再砍第二只手指，十只手指砍光光了，他还是能够去打麻将。为什么？因为瑕疵，那个赌博鬼啊，里面有赌博鬼在瑕疵他，他不赌他就不行的。那我讲这个你就可以，那里面有怎么样瑕疵？在我们信主的人当中， 我们的仇敌，第一个宗教的仇敌，宗教这个宗教的灵的捆绑啊，宗教之灵捆绑，这是另外一个课程，或许下次有讲。一个是世界，就是我们生命仇敌，就这样对付这个宗教，对付世界，世界，世界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捆绑我们的，让我们怎么样没有办法去想天上的事。那比如说世界，讲世界可能比较好嘛。就像我以前吧，讲我自己啊、哦，讲我自己啊，我以前，哎呀，我要养我爸爸妈妈，我要养我哥哥，养我弟弟，我要养全家。哎呀，神啊，我怎么样？怎么服侍你？我什么？你是服侍是什么服侍？我不想服侍，我要赚钱。捆绑，世界的捆绑，是不是啊？灵修哪有时间灵修啊？早上睡醒，眼睛一睁开就想说我要去哪里做生意，要去找哪个客户了，弄到自己三更半夜非常疲倦了才回家，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为了要赚钱养家，这个理由非常的正当啊！我要赚钱养家，但是问题是什么？是被金钱，因为对神不够认识，不知道神是供应的神，也对信仰上很肤浅，所以整天尽想都是世界的事。我现在举这个可能比较知道，就像好，那我就讲你们吧，人家要讲我讲完了，讲你们，唉，又聋盲了，插秧了，然后呢，这个种水稻了，天天要忙这个忙这个，还有什么要养猪的、养羊的哦，在农村呢、啊、哦。但是呢，如果你有天上的心思，有些人养羊，哎，他能够养羊的时候，赶快手机拿着，一边听灵修，一边养羊放羊，哎，他能够去区分不被这个所捆绑，而且他能够怎么样？他能够去区分什么是天上，什么个地上，而且他能够区分那个重要的。但是因为都是被世界所捆绑、哦、世界所捆绑，有的是工作的捆绑，有的是他那个习惯的捆绑，习惯的捆绑，所以呢就变成说他整天就被这个世界的心思所缠住了，所以他非常的困难哦。因此要知道环境很重要，环境很重要。所以你说好，那我要脱离，我要早起，刻苦己心啊，刻苦己心，而且要刻苦己身啊，要真的叫声呼我，然后再加上这个环境。所以现在讲到地的事，就是清理手机那些不需要的、不需要联络的，甚至呢，在教会的那个假信徒、假弟兄。找麻烦的你全部都不要，要跟那些人联络干什么呢？假牧者，你跟他联络干，你跟他联络，你只是会遭亏损，你不会什么益处的，因为你那个环境是个不好的环境。你要找一个求神祷告给你一个良好的环境，甚至没有良好的环境，我自己去营造，我自己来做蜥蜴，我营造召集一群人一起来读经祷告，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要谈的就是思想是原因，环境是结果。思想每天灵修十玛纳，有这个属神的心思，再来环境，你的环境，你的手机，你的该有的，你要怎么去清理你的环境？如果这些你都没有做到，我跟你讲，你是非常困难的。好，再来看这一个，哎，让神的话装备我们去面对人生一切的挑战，阿们，是不是？好，可以。所以呢，就是要起来装备神的话语哦。因此，今天的谈天说地，谈天说地，思想是原因，环境是结果。那你的心思要起来灵修神的话。对不对？然后呢，你灵修了，有属神的心思，把这个属神的心思，不能只有读，还要带到地上，还要行， 天带到地，那你呢？天带到地的时候是怎么样？天带到地的时候，你就可以战胜仇敌啊。那不是你战胜仇敌啊，是因为你天带到地了，你能够实行的神的话在你身上形成能力了，就把仇敌给打败了。所以呢，最重要是什么？思想，你的思想要更新变化，环境给自己一个良好的环境。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西山谈天说地就到这里。